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12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川普亚洲之行进入尾声，美国三大航母战斗群展开了联合作战演习。习近平以高规格来招待川普，两人称兄道弟，美中两国是否将共治全球事务，共管台湾问题？另一方面，川普 APEC 的演说提出所谓的印太梦，是否与习近平的中国梦互别苗头？面对印太新棋局，台湾的位置又究竟在哪里？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稍后我们的中广新闻主持网，我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也会跟大家来打招呼的。不过我们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教授。黄教授，欢迎您。
谢谢。
好的，而通过视讯连线参与今晚海峡论坛讨论的是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中国公共事务政策中心的主任方大为教授。那么方大为教授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前美国外交官，他在美国国务院任职期间曾经派驻北京，也曾经担任美国驻亚太经合会组织 APEC 大使的高级顾问。方教授，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川普提出印太梦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首先来关注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来到了最后一站菲律宾，他将出席东盟成立50周年的晚宴以及第12届东亚峰会。不过就在川普总统抵达之前的几个小时，菲律宾政报警察发射水炮，阻止数百名反美抗议者抵达美国驻马尼拉使馆。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请詹宁斯带我们掌握相关的最新讯息。詹宁斯你好。
哎，你好。
你好。我们知道这个菲律宾的政报警察和马尼拉当地反对川普的示威群众爆发了冲突，那么川普总统抵达菲律宾之后的活动和他所到之处的气氛如何，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这样子，他们今天下午大概1点钟，本来有2000位，后来3500位，他们在马尼拉的市中心，然后他们慢慢游行，这个往大使馆游行。可是那个因为有好几百个这个 riot 的警卫，这个警察都有不让他们那个过马路靠近大使馆。结果他们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小巷子里，进行的示威，然后因为有部分的活动者，不愿意配合警察的这个要求，所以他们有开 water cannon， 然后有一个人被逮捕哈。
好的，另外呢，白宫也表示哦，川普总统他在抗议声中来到了菲律宾，但他将比原定预定的行程在菲律宾多停留一天。他即将出席的东盟领袖会议还有东亚峰会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呢？詹宁斯。
据我所知，他们会首先谈南中国海的议题。可是据我所了解，川普他不会说太多，然后东协的这个会员国家也不会说太多啊，这等于是说他的这个会有一些套话，就比较简单的说法，可是并不会发出新的承诺，因为大家不想要那个中方中国的这个领导人他们也有来出席，所以要小心哈，就是因为东西根据东协的这个精神， 每一个国家，包括有18个国家的这个领袖在这里，他们都要觉得满意哈。
好的，另外当然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个川普总统将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地会面了。我们知道杜特地的行事作风哦，有亚洲版川普的称号，因此两人之间的互动格外受到了外界的瞩目。那么两人见面可能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主要两人谈的又有哪些议题呢？詹宁斯。
这个好像那个这个议题的详细议题没有确定下来哈。我们今天有这个主办方跟我们记者说要等到明天才会知道哈，所以我们明天再谈看看。
那我们知道这个杜特地跟川普事实上在之前的 APEC 已经有会面过，然后刚才我们看到画面当中呢，也在东盟这个成立50周年庆祝的晚宴上面有所互动。外界是不是很关注两个人究竟这个彼此之间的互动和关系如何呢？詹宁斯。
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彼此礼貌，会表示善意，然后虽然川普会说哦你的国家有多么多么好，然后川普也说哇你的美国也 OK 哈，可是他们并不会提到他们那个相互在关键的这个议题，譬如说美国那个就是菲律宾本来美国的殖民地啊，应该不会提到那一点了。然后川普那个反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这个 war on drugs 可应该不会提到那个议题哈，就是很多敏感的话题，我觉得他们都会那个，如果真的要说，可能不会公开给我们听了。
刚才詹宁斯，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抵达了这个东盟今天晚上庆祝50周年的这个晚宴。不晓得李克强今晚在东盟50周年的晚宴上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议题或关注的讲话呢？詹宁斯。
好像没有，我们媒体可以看到的那个晚会上都没人说话，是有人在说话，有那个菲律宾的总统跟每一个那个每一个总理啊、首相啊、总统说话，可是我们听不清楚啊，没有那个直播给我们听哈、啊，可是看起来他们说的话比较短了、
都是寒暄式的，
包括李克强的话在内啊。
是的，不过接下来寒暄之后也要谈实质的问题了。接下来的这个美国与东盟峰会，还有东亚第12届高峰会，也会请这个詹宁斯继续的在马尼拉为我们关注。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菲律宾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感谢您。好的，就在川普亚洲之行进入尾声之际，美国海军的3大航母战斗群举行了罕见的联合作战演习。这是美军10年来第一次有3大航母齐聚西太平洋进行的军演，对外界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呢？另一方面，习近平在故宫以超高规格款待川普，川习会除了2500亿美元的大订单之外，也触及到台湾这个所谓的核心议题。那么回顾川普胜选这一年来，美中台三角关系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未来美中两国又是否可能共治全球的事务和共管台湾议题呢？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方大为教授，您怎么看这一次的川习会？19大之后取得了更多权力的习近平哦，他以超高规格来款待川普，双方签署了超过2500亿美元破纪录的经贸订单。您如何观察川习两人的友好关系？还有目前的美中关系是更加的紧密了，还是仍有很多的问题要来解决呢？方大为教授。
谢谢。我觉得川普关于中国的这个言语和语气不断的发生变化，甚至于竞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不客气的骂中国，有的时候表示他对中国有爱情，他用了 love 爱情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很难按照他的语言来判断他对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看法。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他访问中国有一个很特殊的象征，具有象征性的一个动作。他们放了一个视频，就是川普总统的外孙女
用阿拉贝拉
唱歌什么的，唱好像中国民歌。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外孙女6岁的，她叫习近平习爷爷，还叫这个中国的第一夫人彭奶奶， 我觉得这个是在我的记忆中可能是第一次一个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用这么亲切的语言来跟一个国外的领导讲话，而且这个当然是通过白宫的协调才发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可以指出，就是我感觉川普先生不在习近平的身边的时候对中国的批评就比较不
是的
比较激烈，在习近平的身边的时候，就比方说在今年的四月初的时候在美国，或者是就是刚过的这两天在中国，就比较客气了，比较友好，然后就经常谈到川普先生和习近平先生之间的默契，所以我觉得是跟川普先生的地理位置有一点关系。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对这个语气很好，这个他们说的话很漂亮，2500亿这个订单也是一个数字，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中美之间的一些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获得解决，哪怕是贸易问题，就拿这个2500亿的这个订单的事情，对，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中美贸易的问题一直不是规模问题，就是这个赤字。那么这个2500亿到底会怎么样影响美国跟中国的赤字，还是一个问号。还有北朝鲜，就是朝鲜半岛问题，还有南海，还有台湾问题等等。所以我觉得对这一次川普总统对中国的这个国务访问是重要的时刻，但是不一定左右中美关系的发展的方向。
好的，感谢方大伟教授。好的，继续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两个方面。当然第一个就请您回应，像刚才方大伟教授特别提到了这次川普到中国去访问讲了很多的好话，当然也这个很高规格的接待他，包括了他的外孙女都用这个中文来说这三字经，还叫这个习爷爷彭奶奶，好像两边的第一家庭都非常的亲密有人就称说这是好像川习两个人是称兄道弟，连这个他的外孙女都称他为习爷爷。那么你怎么看？那另一方面，刚才方大伟教授也提到说南海的问题，南中国海的问题，台湾的问题还在那里啊，美中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那我们就看到了川普在访问中国之后，马上美军就出动了三大航母战斗群，在西太平洋举行了罕见的联合作战演习。而另一方面，川习会两人也提到了这个核心的台湾议题，不过好像似乎格外的低调，两人在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并没有公开提台湾但是习近平私下告诉川普，台湾是美中关系最重要也最敏感的核心议题，而且事关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那么台湾蔡政府是如何回应的？台湾究竟该喜该忧呢？黄继正教授。
我完全同意刚刚这个方大伟教授有关于这次川普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种种的分析。那么基本上如果从比较严格的，从美国的观点，传统的观点来看的话，不论是民主人权，不论是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或者是现在比较棘手的朝鲜半岛问题，基本上都没有获致特别的令我们感觉到有进展的地方。那么除了有这个刚刚说的2500多亿的这个特别的订单，而这个订单最后会不会实现，那么有没有办法处理中美之间所谓贸易失衡的结构性问题，刚刚方教授讲的我个人都同意。那么现在来看，就是川普这次到亚洲去访问，有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西太平洋进行演习。美国已经很久没有三个打击群同时在一个海洋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演。那么我相信这一次美国军方也煞费苦心，特别做了相关的安排，一方面是针对朝鲜半岛可能紧张的局势，要料敌从宽有所应变，另外一个也是增加给川普总统到亚洲访问的底气，让所有人见识到美国军事军容的壮盛。那么至于说这个台湾的部分呢，目前来讲只有中共新华社在事后的新闻报道里面有特别提到，是川普总统见到习近平主席的时候， 习近平有所表达。那么基本上的说法跟我过去年轻时候担任外交官的时候这个听到的说法是一模一样，也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那么这句话的重提就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可能是再度的说明了中国大陆对台湾问题敏感程度的关切。那么对于台湾好不好，我觉得就整体来讲，这一次川普到亚洲的访问，不论是到北京或者是在 APEC 包括我们有领袖代表参与的场合，都没有刻意去提台湾问题，我个人觉得倒是一个好事。因为现在川普的个人的这个，尤其是他访问亚洲的主要的课题啊，并不是关注在台海之间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表明了就是台湾海峡目前是相对和平稳定。那么至于说中国大陆方面还有跟美国总统提到这个过去一贯的立场，我觉得对于台湾问题还是一个好事，因为表示台湾问题真的是一个敏感也是重要的问题，那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忘怀。如果中国大陆越重视台湾问题，越重视台美关系的发展，对于台湾来讲，我个人认为是好处多于坏处。
好的，感谢黄介正教授。继续请教在线上的方大为教授啊，事实上这次川普访问中国刚好碰上了他这个胜选一周年哦。我还记得那时候胜选之夜呢，你也跟我们美国之音做了很深入的分析。不过那时候我们还记得谈的有关于这个川普对中国的讲话都是比较凶狠，用词比较凶的哦，在经贸方面。但是这一次他到了中国见到了习近平，他却讲说这个他不怪罪中国，甚至是表示说是怪罪前朝，怪罪奥巴马总统有关于这个经贸的问题。您如何解读这胜选这一年来川普在谈到中国的时候所出现的剧烈的变化呢？方大为教授。
我觉得不是一年来，就是一天和一天，可能昨天是这样的，今天是那样的，然后明天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我觉得他的这个语言他的语气经常会发生变化的。当然他竞选的时候他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而且谈到中国的时候他经常谈到中国，跟所有的候选人比的话谈的最多的就是川普候选人，现在成为总统也谈中国谈的很多。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双方面的这个语气我觉得是很难解读的。一方面的表示他觉得中国尤其是竞选的时候他说中国在所谓的强奸美国经济，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等等等等。但是话也说回来，他说他对中国的领导有一种敬意，而且认为，甚至于他说他认为中国的领导比美国的领导，也就是说川普总统的前任聪明得多。那么这个怎么讲，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谈到了一个川普总统这次访问中国的时候的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而且这句话呢我是比较同意的。他说这个中美贸易赤字，就是美国的这跟中国的赤字，实际上不是要怪中国，而是要怪美国的以前的总统，奥巴马也好，布什也好，民主党的共和党的都要怪，都要负这个责任。在一定的程度上我觉得这句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毕竟如果美国认为中国在并不遵守规则游戏规则而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个是美国的问题。就让我想起一个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你如果骗我一次我要怪你，你如果骗我两次或者更多要怪的是我自己。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它的道理。但是话也说回来，一个美国总统在国外愿意夸一个国外的领导，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然后在同一口气责怪美国的这个前总统，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惊人的一个事情。然后这个就说明川普总统的这个不可预料性是很大，然后也会继续下去。
好的，感谢方大伟教授。那么台北的黄介正教授，事实上这次川习会面，除了是川普胜选一周年，我们也想起来这个转眼川蔡通话，川普跟蔡英文的通话也快满一年了。你又是如何看待这一年来美中台关系出现的变化呢？这个川普总统从原来的这个不甩一中政策，说他不一定要坚守一中政策，到现在当着习近平的面重申了美国的一中政策。那么有些人认为说，随着川习两个人越走越近，交情越来越好，你看连第一家庭两边都那么紧密，还用这个爱情来形容两边的关系哦，台湾的处境可能也会越来越不利，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就整体来讲，台湾的处境确实是越来越艰难，这一点我们也不否认。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讲，这个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现在也是川蔡通话也超过一年了哦。那么在这个台美之间的关系，我们相反的倒看到一些比较良好的势头，我觉得是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台湾方面在处理任何跟中国大陆有关的事务上面，对于新闻界的朋友来讲可能就是索然无味，但是它是一个超稳定的一个发言系统，无论政策的本身，那么用词遣字以及这个政策主要的内涵来讲，基本上都一直维持在一个一定的基调，所以它的稳定性也给现在目前变化多端的美中台三边关系，尤其是中美之间可能变化比较大的的这样子的双边关系中间，相对的给台湾带来一个一定的稳定的程度。所以我觉得可能台湾有被边缘化的这种几率，可能台湾在美中之间两个大国相交的时候可能利益受到边缘化，但是就台湾目前处理和对岸中国大陆的关系上面来讲，它不给美国制造意外，也不添麻烦，不折腾，那么基本上以换取美国不会在和中国大陆对局的时候感觉台湾是麻烦制造者，我觉得台湾目前来讲只能守住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堡垒，也就是说政策稳定，然后政策发言有一定的恒长性，这个就目前为止对台湾是有利的。
好的，感谢黄介正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方大伟教授，就是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目前从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他选赢到现在快一年的时间了，想到明年1月20号都会有不断的关于他这一年的这个政见的一些检讨出现，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时代杂志就这个著名的新闻周刊，他发了一个封面故事，他最近的这个封面故事叫做 China won， 就是中国赢了，他说这个中国在未来的一阵子这个经济上很显然的是处于这个领头羊的地位。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川普总统这一次的这个亚洲之行当中，特别是在这个不管是到了北京去或者是在亚太经合会，大家都觉得说川普已经有一点是奉承习近平了，用这个 flattery 这个字。那想请问您，就说您看时代杂志的评论以及很多人对于川普总统很不客气的用奉承中国奉承习近平这样的说法，您同意吗？
我觉得关于第一点，就是这个时代杂志的这个中国赢了这个标题，我觉得还早着呢，现在这个游戏还没完，所以就没有赢着和输着。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标题的重点是什么？这个是中国在某一些方面可能具有一些美国没有的优势，在这一点上我是可以同意的，但是我并不认为要不然中国要不然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赢了，因为这个游戏还没有结束，这个游戏可能会持续几百年或者几千年，至少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说赢了就是一个标题，但是不一定正确的总结现在的状况。我刚才谈到了优势的这个概念，比方说在搞这个基建或者一些长远的就需要很多时间的这个项目，中国的这个制度当然是跟美国的制度非常不一样，但是中国可以计划的很远，可以知道同一个党会执政，可以知道就比方说习近平会至少有10年的时间当中国的领导，因此他们的这个计划的这个时间表就是跟美国的比的话是长远的多。 在某一些方面，尤其是在大的项目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国家大事的这个计划过程中，这个可能是一个优势。我觉得这篇文章的主要的概念是这个，而且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关于这个你刚才说川普对习近平和对中国的这个言语和语气，我是觉得我作为一个观察中美关系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学者，一个专家，我认为有一点想不到的，就是一个美国总统会到中国到国外用这样的语言，甚至于会有自己的外孙女用这样的非常亲切的语言。当然听起来是感觉是很好，很就是从中方的这个角度来讲感觉是很好，但是从一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政治支持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哪怕是把它叫做茶党或者川普分子或者什么的，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听这一类的话，我觉得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问号，就是这个总统和我选的人是一样吗？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对可能会就是促进美国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但是并不一定促进川普总统在国内的自己的受欢迎度。而且现在川普总统已经到了基本上历史性的不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受欢迎度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他要小心。如果这一类的话继续下去的话，可能会对他自己的在美国的这个政治状况不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嗯哼，好的，谢谢方大伟教授。的确就像方大伟教授所说的，这个在这个川普总统访问中国大陆之后，可以说这个微博支持川普的这个支持度骤升了。就稍后如果你们有相关的话题，我们会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那么继续想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成教授，就是关于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对于台湾的影响，也要请教您。就是说像是在之前蔡英文总统访问南太平洋的时候，他被问到说关于当前的台美关系，他说台美关系前所未有的好，但是刚刚两位也都提到了，就是说似乎目前看起来这个川普有比较偏向于中国的情况。那您觉得在这个情势之下，虽然这一次在比较大的场合当中一些领袖都没有提到台湾问题，那是不是但是我们也要特别的警惕，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
作为台湾来讲的话，如果说台湾变成大家讨论的话题，一定表示说我们在台湾海峡或者是大陆和台湾中间发生了重大的危机的时候，台湾才会上新闻版面，才会变成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那么所以当大家过度讨论台湾的时候，台湾的同胞也会比较紧张。可是当所有的人都不讨论台湾的时候，台湾又有感觉被遗弃被边缘化的这种可能。所以作为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国家来讲，在这个中间总是会有一些比别人更为敏感的一些感觉吧。不过我刚刚博弈问得非常的好啊，就是蔡总统他在出访的时候，过境美国的时候也讲说目前台美关系的程度比较好。我自己在有限的外交工作领域中间的体会啊，我最怕就是我的老板讲说目前哪两国的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刻。因为我每次听到这个之后，我就很害怕会发生下坡或者是出现什么问题的。那么我不觉得国际关系有永远的一直是最好的状态。那么但是就台美关系而言，现在目前国会和行政部门都是由共和党来掌控。我们在美国除了川普总统个人的行事风格还有他的政策不易捉摸以外，那么在美国政府里面的高层以及国会中间有很多对台湾友好的官员和议员，那么这些稳定的力量使得我们在过去可以看到包括这个美国国防部的这个通过的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以及目前在美国国会讨论热议的包括旅行法安全法这些，那么都是一些有台的方向。那么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行稳致远，不要过度的快乐 或者是兴奋，那么能够实质上的提升台美的关系，我觉得现在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个人并不悲观。即使是中美两个大国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但不必然要以牺牲台湾的利益作为代价。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电话。上海的唐先生您好，上海唐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高坐紫金川普朝，中华鼎盛习志豪，强国反腐睿智高，十九大会赞顺尧。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习主席和这个川普已经就是说交心了，是更重要的。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因为已经确定是武统啊，所以台湾也不用提了。如果台湾这两三年不抓紧时间谈判的话，那后面也没什么可谈的了。我们需要川普做的就是在解放军攻台的时候，他装病一个礼拜，问题就已经解决了。而且我提醒方教授，如果川普在美国越不受欢迎的话，那么他可能他川普会越热爱中国。习主席这次对他的盛情接待，他完全有一种雪中送炭的这个感觉吧。所以我对于中美关系也好，对于这个统一台湾也好，我都是非常乐观的。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说习主席已经明确了，军事斗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手段。
感谢上海的唐先生发表他的个人意见，他也关注这个北京武统台湾的一个进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来宾来回应。另外我们在线上呢，有一位风林火山，这位网友也在 YouTube 上面留言，他表示川习两个人绝对不是称兄道弟，而是外热内冷，明争暗斗。因为共军用东海军演回应了美日韩军演，其次美中共管台湾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中共既统治不了台湾，美国又是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台湾这样的一个国家哦。那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黄介珍教授，除了回应这个听众和这个网友之外呢，想请您观察的是，您看虽然说这个川习两人哦，这个究竟是不是原来说这个美中关系还是有一些摩擦战，但是看起来是两个人好像更平起平坐了，包括这个中国，他都形容中国的这个词啊，从原来的这个 free rider 搭便车，到 stakeholder 利益又官方，到现在所谓的 global governance 全球统治这样一个概念哦，究竟是不是未来在全球事务上，美中会成为一种共治全球事务的一种方式，而在台湾问题上会有一种共管台湾，像我们这网友风林火山说的共管台湾这样的一个概念出现呢？黄介珍教授。
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邓小平有提醒中国大陆的统治阶层，要韬光养晦，要绝不当头。那么经过这个20多年的发展，慢慢呢，经过了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这个韬光养晦，之后还有一个积极有所作为。那么现在，中国大陆越来越从韬光养晦的方向，向这个奋发有为的方向去移动。我个人感觉一直到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中国大陆还不太愿意接受 G2 也就是二国集团的这个概念，但是习近平主政了以后，中国大陆越来越有自信，那么现在也不会刻意的去排斥就是中美平起平坐，然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那么至于说中美可不可以共管台湾，我相信这个答案应该是北京的领导人比较能够答复。如果我去问习近平说你会不会跟美国共管台湾，他一定会反对，因为他说台湾，他一定会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需要跟别人共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基本上来讲，这个目前中国大陆没有统治台湾的事实，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也在持续发展当中，中国大陆有很长远的愿景，不论是到2035还是到2049 2050，可是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能不能够保证每一任的未来领导人都雄才大略、英明神武，能不能够保证中国的每一次权力移转都是平顺和谐，能不能够保证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一路的向上飙升，能不能够保证军队永远听党的话，这些一连串的问题都要跟中国大陆很深层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摆在一起来看。所以我觉得我们希望美国好，希望中国大陆好，也希望台湾好，如果大家都能够体谅各自的难处，那么应该会发展一个不以 军事或暴力手段来解决政治分歧的条件。
好的，谢谢黄教授。那方大为教授，您又是如何看这个所谓美中共治的概念？对 G2 二国集团，还有美中两国，是不是有可能会共管台湾问题？刚才王继珍教授这是一个未命题哦。不过想请教您的是，究竟现在看起来好像美中的关系越来越好，在全球事务上是不是有一个两方一起来解决问题的一种趋势？还是说像刚才网友说的，其实是外热内冷？两国还是明争暗斗呢，黄教授？
我是觉得这种所谓的二国集团这个概念，是不太可行的，而且，近期我觉得也不会发生。中国和美国还是都是按照他们的国家的利益来办事情。如果什么时候利益是一致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些很有实质性的合作。如果利益不太一致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两个国家可能会持有完全或者是不同的看法，甚至于完全不同的看法。就比方说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大陆的看法和美国的看法是很不一致的。涉及到美国向台湾卖武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一种所谓的二国集团或者这种美中共治全球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我并不认为会发生，可能我这一辈子不会发生，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虽然的确存在一些共同利益，但是的确也存在一些就是完全不同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只能像以前这样继续下去，就是有共同利益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尽量的扩大共同的利益，但是那些的确存在分歧的问题上，我觉得也不会今天明天后天消失，所以我觉得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我觉得中美关系从结构来讲，从长远来讲是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它就是一种慢慢的去跟对方接触，做可以做到的事情，在存在的分歧上尽量的缩小这个距离，但是我觉得这个模式可能会持续很久。
好的，谢谢方大为教授。那我们很快的分享一个川普总统最新的推特之后呢，就请两位来宾啊，很简短的回应，就对我们上半场来进行总结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他最新发表的推特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个他要跟金正恩也要来做好朋友哦。他说他不说金正恩是又矮又胖，为什么金正恩要骂他老呢？川普还说他很努力的要成为金正恩的朋友，也许有一天这会发生。那么在 APEC 的一个联合记者会上呢，川普也说他想和金正恩建立友谊，这或许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但还是有其可能性，但他不知道这种友谊能否建立，如果可以的话，那对朝鲜和全世界而言都将会是一件好事。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简单的一两句话做个总结，谢谢。先请在台北的黄继珍教授。
我觉得这个川普总统每一天发表的推特文章都会有令全世界惊奇之处，美国跟北韩中间有太多国家利益的冲突，所以这种表面上很简短的推特文，不必调侃对方，可能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情绪上面的反应。
嗯，好的，方大为教授。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川普总统访问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而且川普和习近平先生能够有这样的热情的关系，我是很欢迎的。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一些很大的问题。我们要继续努力，看看有没有办法促进这个对双方都有好处的这个合作。
好的，谢谢方教授。那么有关于川普访问中国、川习会和台湾问题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川普总统在 APEC 提出了所谓的印太战略、印太梦，究竟是不是要抗衡习近平一带一路的中国梦？那么台湾梦又是否会变成黄粱一梦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
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川普在亚太经合峰会 APEC 上面发表演说，再次提出他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并称这是他的印太梦。另一方面，习近平则是在 APEC 上面强调中国一带一路的中国梦，并且送出大礼。习近平说，未来15年，中国市场将进一步扩大，发展更全面，并将进口24万亿美元的商品，以及接受2万亿美元的境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亦有2万亿美元。那么，究竟川普总统的亚太政策是否轮廓渐渐清晰了？美中两国在亚太经贸和地缘战略上的较量，是否将掀起新一轮的亚洲争霸战？这盘印太新棋局，台湾的位置在哪里？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派宋楚瑜出席 APEC， 与习近平自然互动有限，但与川普握手寒暄。台湾梦究竟是更靠向印太梦，还是中国梦？台湾能不能在蔡英文的南向政策中走出自己的路，避免在区域事务中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危机呢？今晚海峡论坛邀请美国国务院主管 APEC 事务的前资深外交官、现任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中国公共政策中心的主任方大为教授，以及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教授为您深入分析。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先生。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方大为教授，您解读一下川普总统在 APEC 上面发表这篇重要的演说。这一年来，外界不断的试图揣测川普总统的亚洲政策到底是什么，你认为现在是否已经出现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这个印太战略和过去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有什么主要的区别？川普的印太梦究竟是什么呢？方大为教授。
我觉得是开始比较清楚。这个印太梦的概念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具有创意的。我有几个不同的反应。第一就是这个印太梦和这个奥巴马总统的这个亚洲再平衡，我觉得有明确的区别。而且区分这个总统的这个政策和前任总统的政策，可能是川普总统的一个主要的目标。他想表示他是他自己的人，他是新的总统，他有新的想法，他有新的政策，所以他虽然可能跟奥巴马一样重视亚洲，但是他要用新的言语和新的说法来总结他对亚洲的这个战略。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区分川普总统的政策和他前任奥巴马总统的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二个呢，就是印太梦呢，我觉得让我想到一个，也是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如果讲的是亚太的话，我想所有的人，哪怕在美国或者在亚洲，在中国也好，都会认为中国扮演的角色要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亚太是离不开中国。如果说印太呢，这个可能就会稍微减少，至少从象征的这个层次来讲，减少中国扮演的角色，让中国的这个角色稍微淡了一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川普总统的一个目标。最后，我觉得就是川普总统在这个重要的演说中，谈到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就是他说了类似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以前有一个说法，就是国家安全，谈国家安全的话，我们可以说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川普总统表示，对他来讲，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句话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另外，他要放弃这个多边贸易这个谈判，而用双边就是美国和这个国家、美国和那个国家这样的双边的这个渠道来进行所有的这个贸易谈判。在这几点上，我觉得就是回到你刚才提的问题，川普先生对印太和这个全亚洲的这个政策开始比较清楚了。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总统在这个演说 还是他所有的演说当中的比较好的一个。
嗯，好的，感谢方大为教授的分析，也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您怎么看刚方大为教授说用这个印太这两个字来取代亚太是要淡化中国的一个角色？另外我们上星期的这个来宾也有说将这个川普的印太战略跟日本首相安倍之前提出的一个所谓安全钻石的战略来做一个比较，称这个美日印澳这四点的这个钻石战略是要攻破习近平的这个珍珠链的战略，抗衡一带一路。因为有人说这习近平很爱下围棋，所以他在这个整个地图上面连成了一条珍珠链，这是他的战略。那现在这个钻石战略能不能攻破中国习近平的这个珍珠链的一个战略，我想请您来做一个分析，黄介正教授。
这个名词对我个人来讲啊，已经在课堂上讲差不多超过十年了。那么在2005年，美国国防部委托这个咨询顾问公司做了一个研究，跟印度的朋友一起做的研究，提出了珍珠链战略的时候，当时印度就有很多退役的将领到台湾来开会的时候，在他们的报告和投影片上面特地使用了这个所谓 Indo-Pacific， 也就是印太的概念。我相信如果说是把印度加进来而淡化中国大陆在亚太地区的这个独强的这种形式，把它淡化的话，我相信印度的很多政府官员和退役将领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那么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来看，印太这个概念可以从地缘战略来看，像下围棋一样，也可以从军事安全部署来看，更可以从经济发展来看。我觉得美国现在开始把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来讲，这个三个是不同层次的。美日安保条约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美国跟澳大利亚之间的同盟关系在过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永远是并肩作战。这美国跟日本和美国跟澳洲的同盟关系，跟美国现在向印度伸出这个成为伙伴的这个握手的这种姿态来讲的话，它有层次上面的区别。但是印度不论就印度人的智慧，印度的在 IC 软体产业，以及印度人口接近中国大陆，以及印度的地理位置，我相信都可以让美国把这个新的印太的构想，把它跟中国大陆的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或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拿来做重层叠图的比对。那么我们将来怎么发展，可能还要看印度方对于这个中国还有对于美国两个双边关系的处理上面，有没有办法让美国有继续发展美印关系而结成一个印太联盟的这样子，或印太地区的这个关键点还是在看印度政府的本身。
好的，感谢黄介正教授。方大为教授，那您认为这个川普的这个印太梦是不是就是要抗衡习近平的中国梦呢？刚刚这个黄介正教授也提到，好像是不止在经贸上，也是在军事上要拉拢这个印度，甚至来抗衡中国，围堵中国。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分析跟说法呢，方大为教授？
谢谢。我先补一句，就是关于这个川普在亚太经合组的这个演说中，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刚才我忘了说，就是川普总统以美国总统的身份跟大家说，你们要平等的对待我们，你们要对等的对待我们。我觉得绝大部分的这些亚洲的领导不太习惯听到一个美国总统抱怨这些亚洲的国家并不平等的对待美国。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经常就比方说跟中国官员或者学者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经常说抱怨美国并不平等的对待中国。但是我经常现在提醒我的一些朋友，现在美国总统川普先生认为同样中国也好，其他的亚洲国家也好，甚至于日本，美国的盟国有的时候并不平等的对待美国。这个精神，这个概念，这个心态，同意不同意或者正确不正确，我们国外的朋友要了解，在美国总统是以这样的一种看法 来对待亚洲和全世界。关于这个就是印度梦，或者是这个印太梦的这个概念，我个人的感觉，我个人的反应，它绝对不是制约中国或者围绕中国的一个概念，而是可以说川我个人的判断是川普总统分析奥巴马总统的这个亚洲再平衡的这个战略，然后认为这个再平衡中需要一个再平衡，可能是以前把重点放在东亚，而并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忽略了南亚和中亚和其他的这个所谓的印度洋的地区。所以现在在这个川普总统说这个印太梦，可能他的意思就是美国也重视东亚，但是也重视南亚和中亚，而不一定是要取代中国的角色或者跟中国竞争，而只不过是说中国在这一块很活跃，美国也会活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的，感谢方大教授。很快请教在台北的黄继任教授，您认为川普的印太梦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啊？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他退出了 TPTP， 他现在提出这个双边贸易策略能够取代之前的跨太平洋多边贸易的架构吗？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他的名词会改变，美国历任总统他对于亚太地区的政策方向会改变，但是美国在亚太的利益不会改变。那么所以我们面对一个新的名词还是要看很关键的，包括他所有的参与者，澳大利亚政府的态度，印度政府的态度，以及这些国家跟中国都有很绵密的贸易和双边关系。那么美国并不是我同意方教授的看法，就是说他并不完全是一个对抗的一个态势，而是说如何能够在这一个亚太地区的这整个棋盘上面能够共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习近平在川普总统在APEC 演讲之后，那么习近平也讲了说中国的新征程要跟亚太梦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同样在越南的岘港，一个讲印太梦，一个讲亚太梦，我们做梦的人很多，可是希望梦实现必须要有很多的政府，很多的同仁，大家共同去把他的理想用实际的计划和项目去实现。
嗯，好的，谢谢黄继任教授。有印太梦，有中国梦，不知道台湾梦怎么办呢？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方大伟教授，您觉得就是在亚洲各国，是不是这个印太梦跟这个一带一路的中国梦非得选一个梦来做，然后没有自己的梦，包括台湾也没办法做自己的梦，您的看法？
我是觉得台湾的状况是跟其他的就是在亚洲的国家不一样，因为毕竟台湾在因为种种大家都很熟悉的原因，不是一个所谓的正常的国家，它的这个国际空间是很有限的，跟大陆的这个关系是有的时候很紧张，然后台湾的这个能够准入或者参与一些国际论坛，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台湾呢，归根结底就是台湾的这个动态呢是非常独特的，它是离不开大陆，当然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离不开美国，甚至于美国和大陆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台湾对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先生的这个印太梦也好，或者中国的一带一路等等等等，我觉得这都是次要的考虑，主要的考虑就是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这个海峡两岸关系，这个动态是独特的，但是我觉得从实质上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我觉得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就是刚才黄教授表示而且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个看法，就是台湾在美国的行政部门也好，立法部门也好，还是获得很多很广泛的很深的支持，这个事实也不会变的。
好的，谢谢方大伟教授。那黄教授您怎么看呢？
我自己在政府任职的时候经常被来访的外宾问到说时间站在哪一边，是大陆那边还是台湾那边， 我自己都开玩笑讲，我说我不晓得这个时间站在谁那边，但是我知道这个上帝是站在台湾这一边。为什么？因为共产主义是无神论，那么所以上帝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跟台湾站在一起。那么真正的答案是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我觉得自由民主人权可以使用Gmail， 可以上Facebook， 那么可以自由的发言，不会受到任何一个政党或政府这个起诉的胁迫。我觉得这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提供给13亿中国大陆人民另外一种的模式。我们对自己的道路对自己道路有自信，制度有自信，文化有自信。我相信习近平讲的自信，台湾的自信也都在。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让两岸发生军事冲突，只要能够维持和平稳定，我们大家都有和平携手共进的机会。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了，刚才有一位网友也呼应了黄介正教授的一个说法，谈到这个核心的基本价值、普世价值。这位是吴金刚先生，他在这个 YouTube 上留言说：“谁做印太梦？谁做中国梦？又是谁在做台湾梦？有谁每天晚上做同样的梦？所谓我不能做你的梦，你也不能写我的诗。如果基本的核心价值和想实现的目标都不一样的话，只能够说是自说自话，做白日梦。现在最关键的是让中国大陆实现人类的共同梦想，也就是普世价值。”这是吴金刚先生的留言。另外有一位 Leon， 他说印太梦的成立，他还是回到刚才我们之前讨论的，是主要是围堵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梦。他认为印太梦是围堵中国梦，可以阻止中国的一带一路和南中国海的主权，亚投行也会被干扰发展，可以说是一箭三雕的一个策略。这是 Leon 对川普印太梦的一个评论。那么接下来时间就请两位来宾进我们进行下半场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方大伟教授。
以前有一些学者说中国和美国之间是他们用的一个中国成语来形容，就是同床
异梦。
现在可能是异床异梦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两个不同的梦。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忽略一个重点，就是梦是梦，现在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一些实质的行动。我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如果要了解川普总统的看法、他的主张、他的政策，不能光看他的或者听他的语言，要看他具体的行动。对于中国也是，所以我觉得这些梦是很有意思的概念。然后下面呢，我们要看这两个国家的具体的实施。
好的，那么在台北的黄介教授，现在面对这个亚太新棋局，您是兵棋专家了，台湾要怎么布局呢？跟我们进行最后的一分钟总结吧，黄教授。
我觉得台湾目前来讲，应该是在2017年应该要稳住这个大局，因为2018年台湾自己跟这个美国都有其中选举，那么民主国家当然没有办法向习近平总书记来讲说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但是我们在制度上面有它可长可久的地方，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领导人突然有一天消失而感觉到慌乱。所以中国大陆现在看起来前景非常好，我们祝福它，我们希望中国大陆永远能够稳定而不会出现动乱。那么如果将来没有英明神武的领导人，希望中国大陆也能够稳定的发展，这样子对整个亚太地区都是好事。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那么也欢迎也感谢这个网友线上的网友们、听众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更感谢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也非常感谢通过视讯连线参与我们今晚讨论的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外交官、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中国公共政策中心的主任方大伟教授，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参与我们今天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YouTube.com/VOAChina。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仲可以留言，我哋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啲嚟俾个 like 我哋啦！
好的，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将继续带您关注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最后一站，并深入分析他的印太战略。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YouTube 以及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下周日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